2022年诚品讲堂开课咯，想与知名作家杨照一起共读经典吗？2月15日起，每周二晚间在信义诚品，知名作家杨照将用10堂课与你细读威尔逊的缤纷的生命和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让你在演化的进程中看见人类行塑的轨迹。想了解更多诚品人会员独享购课优惠，现在就点击本集节目简介。
欢迎收听迷诚品 Podcast 诚品 Live 单元，那些你未能参与的精彩活动，让我们透过声音一起重回现场。大家好，我是淑清。出版50年来，文学经典台北人依旧热销，半世纪岁月过去，我们仍能从书中场景怀想当年的台北光景与人物。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透过作者白先勇老师与郭强生、郝玉祥两位作家的对谈，一起回忆上个时代的欢笑与失落。讲座中，郭强生与郝玉祥两位老师各自分享了年少时第一次读到台北人的感受，以及与之相关的家庭回忆，也与白先勇老师一同回顾了台北人的创作轨迹。现在就让我们重回讲座现场，听一听上一个世纪老台北的模样。
今天真的是台湾文学史上我觉得一个非常难得的盛会，是白先勇老师台北人出版50周年哦。那因此我们要特别感谢诚品还有尔雅出版社以及文讯杂志社策划了这一场座谈会。那座谈会的标题是不老的白先勇，永远的台北人。那在场的各位都亲眼见证到哦，白老师真的是不老哦，他是我们最佳的典范，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先用热烈的掌声，对，欢迎我们的白老师哦。白老师永远不老，他写作的台北人同样也是永远不老，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路来到了21世纪的今天哦。那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世代所做的台湾文学经典调查当中，白老师的台北人不但是必定名列前十大的榜单，而且永远稳稳的高居第一位。那我在大学已经任教了20多年了，参与过几十次的大学部或者是研究所的招生的面试，每一次问同学说你最喜欢的台湾作品是哪一本，你猜那答案是什么？当然是白老师的台北人哦，可以说是屡试不爽，这不能说是一个台湾文学的奇迹。在台湾文学的作品当中，除了白老师的台北人之外，也没有哪一部的作品在出版了50周年之后都还能够引起各界的瞩目，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刺激了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的灵感，把台北人这本小说拿来改编，用不同的形式从电视电影到戏剧舞台不断的轮回扮演哦。那也因此只有白老师的台北人有这样的魅力哦。接下来我要先把麦克风交给白老师的学弟，是台大外文系的学弟，那也像白老师笔下的纽约客一样哦，曾经旅居纽约多年，是纽约大学的戏剧博士，而现在是真正的架杠的台北人哦，是台北教育大学语文创作系的教授，更是知名的小说家郭强生郭教授，来谈一谈他心目中的台北人。
今天50周年，对不对？我有50年前的出版《城中》这一本出版，我还珍藏着。这本书当然不是我买的，可能是我父亲或我母亲，他们也是文艺爱好者。等到我国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家书架上有这本书，我一翻开来之后，我的人生从此改变了，就告别了童年。13岁之前，很多的一些你无法解释的一种灵魂上的也好，情感上的一些无法聚焦的东西，白老师的台北人一下让我生命有了一个焦点，我开始理解到一个自我的存在，也理解到我心里头觉得一个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对我的写作大概有直接影响的4本书啊，这是累积的哈。最小最小的，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是齐军的《卖牛记》， 虽然那本书它是给少年写的，但是很奇怪，我小时候看到齐军写卖牛记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这本太好看了，比起一些什么冒险童话或者改写的什么福尔摩斯亚森罗平不一样，小学不懂，但是就爱得不得了，看了又看。那第二本真正开启了文学的眼睛，改变人生，就白老师的《台北人》。然后高中的时候读到了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街车》那个剧本，没有看过舞台剧，可是光光看剧本就让我恍惚了好几天，不能够回神。这样，我知道田纳西威廉斯也是白老师很喜欢的作家哈。其实大家后来喜欢说我是张派，其实我不知道，我张爱玲我是高三联考完了之后，我才第一次读张爱玲的哈。五十年后我看我自己，其实我真的底层比较像的是齐军跟白老师。为什么我说《台北人》这本小说我不必再讲它的伟大了，大家一定都知道。我分享一下这本书对我的影响，我相信今天主办单位会找来我跟郝玉祥坐在这边，因为我想我们两位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我们的父执辈都是当年1949年漂洋过海离开家乡来到台湾这边，也在学习的成为台北人的长辈，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生长的背景。那我又比玉祥年长几岁，可能我们经历的那个时空可能跟白老师笔下的时空会更接近一点。小时候说不出来的，就会觉得有一种生活周遭就有一点暗淡，当中又有一个蒙尘的什么东西在那边隐隐发光，可基本上是暗暗的，小时候的那种感觉，长大了才知道那样子的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今天大家讲到白色恐怖这四个字，好像已经变成是跟228会搞混在一起，完全不一样。白色恐怖真正遭殃的是这些流离失所来到台湾的外省人，就是像我们的父亲父祖辈他们那一代，只要你的曾经有个班上的同学发现有嫌疑，甚至那个人不在台湾，他是在人根本在大陆，你有一个同班同学，哎呦听说他是共产党，你就会被牵连被调查。所以你知道那种暗淡的情况，就变成说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敢随便的跟这些老同学啊老乡亲联络，每个人都很孤独哈。那我从小也就是说不出来的，就是感觉在这样子一种怎么家里头也都没有什么亲友，也都没有什么家族，就是有一种好像你也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多说，但是偶尔会看到家里真的有长辈过寿的时候，那小小年纪就看到这些长辈们在票戏，在祝寿的晚宴上，那个票戏就跟今天我们说唱卡拉 OK 是差不多的哈。当年是没有卡拉 OK， 可是会有这种琴师来伴奏。可是当我看到这些阿姨啊、舅舅啊唱着他们的那一段京戏时候，我就看到他们脸上又有平常生活里头看不到的，好像忘我，一时就忘掉了他们的时代，忘掉他们的离乡背景，这些混合着这个印象，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暗淡中有一点点光亮可是又蒙尘，那到底是什么。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看了白先勇老师的《台北人》之后，我突然就跟那个世界连上了，甚至跟一个文学的世界连上了，跟一个成人的眼光连上了。对我来讲，我很难再去形容当时的那个震撼。这么多年来我不知道翻了多少遍哈，我大所有的台北人的版本我都有哈，然后可是无法取代的就是第一次从家里的书架上莫名其妙的好像我是被召唤的，为什么这样国中我会把这本书抽下来，然后怎么会知道就这样子一本书让我走上了文学之路，让我理解了什么叫文学，甚至理解了我的家庭我的父母他们到底经过过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直到今天我在教学生们小说创作的时候，台北人里的各篇小说仍然是无法取代的最好的小说艺术的范本。我们教了这么多年台北人，我们还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东西，体会到了以前忽略的小细节。我到去年在教一把青的时候，我注意到最后结局的时候，朱青跟师娘，对不对？朱青在家打麻将做菜，然后呢他做了几道菜，然后他正在做一道麻婆豆腐， 然后呢，他咬了一口，问师娘说：“师娘，我这豆腐您尝尝够不够味儿？”我就给学生讲，艺术、文字、小说、意境就是这样子。如果以你们今天写法的话，一定说：“我这麻婆豆腐够不够辣？”我这不就是毁了这整篇小说，就完全毁了。他竟然说够不够味儿？那个味儿的那个意涵，我就才注意到，哎呀，前面做好的菜里头有酸的，有甜的，这里有一道辣的麻婆豆腐，它够不够味儿？这篇小说才够味儿，对不对？好，我就先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强生的分享哦。啊，我看到他那本1971年出版的《台北人》，实在非常非常的嫉妒哦。那尤其刚刚是在休息室的时候，陈品一看到他有那本《台北人》，马上说我要高价收购哦，但是不卖，所以现在价值连城。那我当年就是第一次读《台北人》，就是在高中的年纪，那时候剪着西瓜皮的头发，穿着黑白的制服，然后每天被联考就是压得喘不过气来哦。那时候真的是像白老师所说的，寂寞的17岁，非常的寂寞、荒芜跟苍凉哦。的那段岁月里面，读到白老师的《台北人》的时候，我觉得不能用感动两个字来形容了，应该是说震动哦。就是那本小说中所展开的那样一个华丽的、热闹的、色彩缤纷的世界，可是那个世界里面好像又处处的透着一股荒凉跟寂寞跟悲伤哦。那尤其是小说中的几个女性的主角，因为我毕竟是女性嘛，读到女性的故事就特别心有戚戚焉。几个女性的角色，像《游园惊梦》里面的钱夫人，《永远的银雪宴》中的银雪宴，《金大班》的最后一页中的金大班等等，我觉得她们一出场就是光芒万丈，所有的女人都会想要成为那样的女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戏，都是传奇哦，好像整个世界会跟着她们一起欢喜，一起悲伤。白老师的文字真的是有一股巨大的渲染力，也为我们开启了一个相对于现实世界，现实是如此的贫瘠，尤其呢在一个戒严的年代当中，我觉得白老师不仅写了1949年那一代，就像强生刚刚说的，我们父执辈渡海来台的外省族群的命运之外，他同时也记录下了50、60年代的台北，为战后的台北城市打开了新的一页哦。那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过，白老师最喜欢写的道路是哪几条？这或许可以拿来考填空题。
洋路、
西门町是一定有的。
山水街。
山水街。哎，山水街我还没读到，我不知道，我要回去再精读一下哦。大家回去要找一找啊，把那路名都圈起来。信义路四段、仁爱路四段、长春路，长春路是老师曾经住过的地方嘛？对，所以长春路，我想不仅是有一个地缘的关系哦，其实长春就是长久青春嘛，它其实也扣合了台北人的这个主题，就是青春。可是生活在长春路那一群台北人们，他们却是青春不在，所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讽。信义路、仁爱路或者是长春路这几条路其实都是台北的东区，因为我这些年来我对台北的城市空间的变化其实还蛮有兴趣的，所以我也开始在研究关于城市的空间跟书写。那就发现在1950年代之前，也就是在日治时代，台北的发展是只有中区、城中区，就现在所谓的城中区跟西区，停止在新生南路，就是以新生南路为界限，台北可以分为东区、西区。那东门是不是就在新生南路上面？现在不是有个捷运东门站吗？东门也是经常出现在白老师的笔下，尤其是你要吃好吃的，一定要到东门市场去，对不对？那里面的人去采买的时候到东门。所以当1945年之后，大批的外省人渡海来台，大约有150万左右，里面有三分之一是住在台北市的，所以台北市顿时涌入了如此大量的人口，要如何安置？因此呢，就从新生南路以东开始，那些道路才开始延展。所以白老师特别喜欢写信义路四段、仁爱路四段，那里都代表了一个台北城市发展的 一个印记，在50年代跟外省族群迁入这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在那样的一个发展当中，我觉得在东城里面就充满了白老师所精心打造的一些隐喻，比如说仁爱跟信义哦。其实我们知道有台北有四条大道嘛，东西横贯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对不对？白老师特别不爱忠孝，好像没有写什么忠孝，仁爱跟信义是白老师最喜欢写的。显然仁爱跟信义这个名字也是意味深长，那里面有许多眷村白老师也喜欢把他们命名叫仁爱或信义。但是我特别去查了，台北的眷村好像没有叫仁爱新村的，是只有板桥才有。所以这些名称都是白老师的一些精心的安排跟伏笔。那这样的伏笔它对照出来的是在一个大时代命运底下被迫流亡漂泊的这样一群渺小的个人，他们身不由己的命运，也就是爱跟义已经变成了好像一个非常遥不可及的理想跟课题。那也点出了这群台北人的悲哀哦。白老师的台北人里面，其实我们看到了台北城市发展的轨迹。我想五六零年代的台北已经消失不见了，但是它留存在白老师的这本台北人当中。那就好像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的命运，像我父亲也已经过世很多年了，那我父亲是1949年来到台湾的，他是山东流亡学生，应该也可以算是白老师笔下台北人中的一份子。但是我要很坦白说，他虽然是我父亲，但是我始终不理解他。我父亲常常跟我讲他们从1949年他如何从山东一路流亡到台湾的故事，可是坦白说以前年轻的我都觉得这个老人好唠叨。就是那个事情离我好遥远，虽然听了但是没有感觉，或许因为他是我们身边非常亲近的人，我们经常对他反而会更疏远。但是我要很感谢白老师的《台北人》这本小书，我觉得真的是通过《台北人》，我好像还才很曲折的去了解到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人他们的内心的那个世界以及他们的心灵。就好像是通过了白老师的《台北人》，我们才跟50年代60年代的那座台北城市，那座已经消失不见的，当然现在还在但是已经完全不一样的台北城市，我们跟他有了联系哦。我想这个就是文学一个最大的魔力吧，它让我们能够跟上一代的人，能够跟我们脚底下的这座城市它的故事能够有了重新对话的可能，并且能够去理解过去。那也因此我觉得真的是要特别感谢白老师哦，在50年前写下了这本小说集。
我刚刚听到郝玉祥，我有好多回忆，我很快很快补充一下下。我们的父母也年轻过，你知道，十六七岁，我的母亲，我问她说：“你那时候听什么歌？”她说：“白光，她最喜欢白光。”啊，我们只知道什么白光是什么，小时候，对，还有就是淡淡讲，就这样，然后完全不知道。然后我也是读到了《一把青》那一篇，我很兴奋的，我问我妈妈说：“《一把青》这首歌你知道吗？”我妈说：“当然知道啊，东山那一把青。”我还会白光的腔，你知道，就这样的一条线，我就找了白光的唱片，通通来听。我学了一堆白光的歌，为什么？亲近一个我不认识的母亲，她不愿意再提起的，在遥远的故乡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看到的电影就是白光演的13号凶宅，白光是他年轻时候唯一的偶像，就跟你们迷阿妹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文学从白先勇老师的书中这样点点滴滴的，甚至那些街道，甚至一些歌曲，你们知道夜巴黎舞厅在哪里吗？还在哦。
真的吗？
在在，你看你做研究你漏掉了，在武昌街一路走到底，不是有个豪华戏院吗？豪华戏院的隔壁的二楼， 只是就是现在的那个他在80年代重新装修过了，就不是这里头金兆丽的那个原样的夜巴黎大舞厅，所以也是没有错，有些地方如果你愿意去看去找的话还在，可以去这个巡礼一下。
对，所以真的可以拿着白老师的台北人按图索骥哦，来一趟台北城市的文学漫步之旅，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有趣哦。那我想今天其实大家都是为了白老师而来的，所以也来到大家最期待的时候哦。那我们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就请白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五十年前是怎么写《台北人》这本书？那你如何看台北人？
好的。刚刚听的从你们的那观点来看着，我觉得很有意思。人家常常问我说你怎么写出台北人来的，我也答不出来。写作的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过程。我想一个人从童年青少年很多的累积的很多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观察啊。我想的观察不是环境，也观察人。我在六岁以前，我母亲说，哦，我是个很活泼，也还有点霸道的，一个很调皮的一个小孩子。我六岁以后就生了肺病了，那个时候生肺病很可怕的，很多时候是绝症，跟现在的 COVID-19 差不多，很容易传染，空气传染的，所以大家怕得不得了，是痰痨变色，所以我生肺病以后都被孤立的，因为我家里边的兄弟姐妹多。怕传染给那些小孩子，我都是孤立的。那么孤立了以后，一个人，你看童年的时候一个人住的，有时候我住的半山上面，有时候我住的郊外，养成我一种观察力特别敏锐，而且呢，因为我自己病痛嘛，对不对啊？所以人家心中的那种的哀痛的情绪，我一下就感觉到了，很容易感觉到。所以我想这些对我后来写台北人写的都很有关系。还有重要一点，我要比强生比郝云他们大一代啊。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在中国大陆12年，我是抗战那一年出生的，前8年抗战，后4年内战，可以说就都是在战乱之中。我的记忆最多整天逃难，我们从桂林逃到重庆，然后抗战胜利到南京上海住了一下子，又从上海又下来到武汉，在广州香港又到台湾来，漂洋过海过来的快200万人吧，是这些人各省各省来的，你看他们的背后的故事有多多少少。所以我那本书我就写的时候，纪念先父母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所以这写起来是写我父母他们那辈。刚刚强生他说他们唱京戏啊，暂时要忘掉，可是可能那个京戏他们唱的时候，无形中有一点悲音都出来了，不自觉的那种哀痛的东西，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感受到的，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管他们表面的欢乐，像游园惊梦那些太太夫人们啊，那表面的那个欢乐上，下面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说不出的失落。从前我讲我生了病比较敏感，所以他们那种的表面的欢乐压得下面的那种的失落，那个失落可不小啊，不是个人的失落，是整体的，可以说我感觉到了的。那我本身我童年青少年也经过那一段嘛，我那时候写书是20几岁到30出头这样子写的台北人啊。那时候齐老师齐邦媛老师他说你那时候什么也不懂，那个小男孩怎么写出那样的东西来啊。我不晓得齐老师是看了哪一篇，可能是一把青可能看他一把劲，所以我在想着，我讲我只是其来有志，像我父亲他们那一辈，或者说他们那些老将军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谈过去的失败，不谈的，但是呢，他们在讲话中，他们在谈论中，你会感觉到有一种说不出的一种遗憾在里头，过去是不能想的了，不好比的。你看啊，从那么大的一个江山到了1/1000的土地来， 你可想而知，这么大的变动，天翻地覆的变动，对他们的心理上的打击，现在回头想想，我们父母那一代啊，真也了不得，真的很 tough， 真的很坚强的。在台湾的时候，50年代大家物质生活都很贫困的，在那个时候能够生存下来，还培养下一代，现在想想真是对他们要致敬。所以我的台北人其实也就是把他们的悲欢离合记下来，我的那个书的前面引用了唐朝的诗人刘禹锡的一首诗，乌衣巷的那首诗也很有意思。我的第一篇小说是《永远的云雪宴》，我在写《永远云雪宴》的时候，第一篇我就用那首诗作，现在回头想，所以我在写这一系列的小说的时候，心中有一个大架构了，就是要替这段民国史来把这个写出来。那么乌衣巷那首诗写的是西晋东迁，五胡乱华亡掉了嘛，晋朝就西晋就迁到了当时的建业，也就是南京了。世说新语那本书，东晋的人写的，都是在回忆那个西晋的那些人物啊、事情啊、这东西啊，所以在历史上就有了一个平衡，以古喻今，而且很重要，写成南京。所以我的台北人里边有好几篇，你刚才想的一把青丝写的是南京，讲游园惊梦也是南京，还有好几篇。南京就是中华民国的国都嘛，从前故都嘛，所谓。所以台北人最后那篇国葬，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最后一个英美区最后一个印象出来是中山陵。那中山陵对整个中华民国史来说，它的象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啊。我是中山陵讲那个老副官陪着他老长官，当年抗战还都南京以后，他们到中山陵去谒陵。大家可还记得台北人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敬礼，我想可能我那时候有意无意的那一句话向整个中华民国史一声礼敬。我记得我写完国葬的那篇的时候，通宵写的，写完了以后大概是早上已经7-8点钟了吧，我在 Santa Barbara 那时候住的公寓里边，那公寓走过去就是海边了。写完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像一空，觉得完全空掉了的哈，然后我就到海边去散步去。那时候的心情蛮苍凉的，就是感觉到写完了，最后的是一声敬礼，这是我能讲的啊。过了50年后再看这本书，哎呀，这当时怎么搞的？人家讲的说都是一些哀愁，都是压得紧紧的，好像很沉重的这么一本书。还有一点我得承认，我是《红楼梦》迷，从小看《红楼梦》看得大，看了几十年，看到现在啊，这本书对我的整个的影响是大的，是就是人生的无常的感觉。所以人家讲说你又搞《牡丹亭》又搞《红楼梦》什么什么，我不知道，想想可能是一连串的。《牡丹亭》里面不是那一句最有名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狮子般都赋予断井颓垣，《红楼梦》也是继承这个来的。所以林黛玉不听了两句就好像是站不起来了，这心痛的。我在想说我也是看到《红楼梦》里面讲的林黛玉，我那时对这两句特别特别有感。我想台北人可能拿这两句也就讲尽了吧，自己讲自己东西讲不清楚的。你问我讲别人东西头头是道，我讲自己东西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写的我也搞不清楚。真的那个我写着永远的云雪宴，我是讲过了嘛，我现在永远是在 Iowa 写的，在美国的乡下，而且一片玉米田。我在玉米田里面写上海的交际花。我这很滑稽的，我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写的，那个是后来怎么写的实在。
那我多年前我有问过白老师，我看他今天答案是不是还是一样。班老师，你真的有去过舞厅吗？
我承认啊，去过一次， 去过一次，
果然
夜巴黎，真的。
所以这是实话，白老，只有实话才是不会改变的。没错，十年前我问你，你就说你就去了那么一次。
而且去了那么一次，还是我哥哥带我进场的，我自己还不敢去，有点像金太班最后那个
大学生坐在那里。
然后进舞场呢，哎，就有一个好玩的，就有那个大班，真的白龙门来的，他姓丁，不姓
金，
丁大班啊，丁大班，他一出来，那个摇摇晃晃的这几句话，上海话的啊。娜娜，鸟都有吧？这几句话，这完全是那个金大班那个味道。那当然，金大班的故事是我替他编的了。
就见那么一眼，听他讲两句话，就写出了金大班的最后一页。我若早知道这个故事的话，我就说我不要写小说了。我怎么可能比得上这样子的天才？
我真的去过一次，别人都以为我是老舞客。
真的、哦。这就是上帝让这个丁大班作为缪斯在你眼前走过这样的，然后你就写出来了。
我看了走了几步路，讲几句话，我说这些替他写小说。那个酒家我也去过一次，
孤恋花的那个酒家，
刚刚好听了一个酒女的唱孤恋花，那个曲子给我很大的、
那我带我妈妈问一句，白老师你也是白光迷吗？
白光迷、
太好了，我也是、
我跟你讲好玩了、在香港啊，在尖沙咀现在都是铺子了，从前是都是公寓，而且是上海那一批人跑到香港去都住在那里的，我们的巷子口那边白光就住在我们那个巷子口，见到他的
那时候嫁白毛了没有？
他那时候他跟白猫同居，我那白猫是他的爱人呐、那时候是一个美国驾驶员，我还记得白光在那个时候，电影啊，
一片登台嘛，
要登台的，
我妈看了，
看了，
妈那时候也在香港，
在登台的，我看了他，我看了白光登台。他就唱一把青，晓得？我记得在香港的快乐大戏院登台，那个白光就有那个味道的，所以那歌给我印象也深得不得了。写小说很奇怪的，听一首歌，看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什么事情，一个人听来的故事，或者报纸上面看了什么东西，一下就给你触发很多很多想象了。很奇怪的，
我想这个永远的台北人哈，这个故事也都是说不尽说不完的哈。那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太难得，然后我最后刚刚尤其白老师讲到他的父母的时候，我真的也是刚才差的有一度我就眼眶都红了。我真的，你知道，如果不是有一本这么伟大的文学像白老师这本《台北人》，我们父亲辈的故事在台湾是完全就被否认，没有存在过。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们要问我文学的力量是什么，就是这样，这样子的艺术高度，任你任何的政权，任何的意识形态，任何的方式，你如果敢抹杀掉台北人的话，你何以能够怎么说艺术的那个声音？我们看多少历史上的，不管是这些托尔斯泰也好，多斯托维夫斯基，每个时代不管那个国家里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那个人民那个文化到最后大家的那个精神，那个眼睛是雪亮的，有些东西你是不可能不可以被推倒的。我想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白老师，五十年前才20多岁写出这本书，不要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太了不起，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能对于人生这样子的体会，然后记下了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的一个剪影。那这个剪影确实我觉得是变成了一个苦难，人性的苦难的象征。我觉得它已经不光光只是台北，我觉得任何的国家，这本书翻译了这么多国的语言出去，我相信所有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受过苦难的，甚至就是流离失所的人，不分国籍国界，这些故事都是有国际的世界性的一个普世价值。那我想我们再一次的热烈的掌声感谢白老师，敬礼。
喜欢今天的分享吗？谢谢你一直听到最后。 当夜巴黎舞厅熄灯，眷村陆续改建，老台北人的欢笑与失落也留在了上一代人的心中。谢谢白先勇、郭强生、郝玉祥三位老师的分享，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品读跨时代的经典《台北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若您喜欢这集的内容，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在收听平台给我们5颗星或推荐给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